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今年四月下旬，在上海股市快要跌破3000点的时候，当局降低印花税，使得股市止跌回升。然而好景不长，刚过了没两个月，上星期一个八连阴的跌势又一次把上证指数推落3000点，甚至跌穿了2900点。而此时四川大地震刚刚过去一个月，面临着艰难的灾后重建，北京奥运又召开在即，中共的面子工程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如此看来，中国的股市还有救吗？损失惨重的股民们还有指望吗？我们今天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杰森先生来跟大家一起关注这些问题。杰森你好。
你好。
我们在四月份的节目当中呢，就谈到当时呢，中共用这个降低印花税来使得股市呢止跌回升。那当时呢就担心说这招不知道要会管用多长时间。
对。
那现在看来呢，也还没到两个月哈，所以终于没有撑到奥运，这招就已经失灵了。
对。
马上这个上海指数又跌到了3000点以下。
对。
那这次的跌势是什么具体原因引起的？
其实你仔细看看的话呢，就是说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具体原因。就是说呢，我们知道了四月底的时候，当时整个那个股市就是饥荒遍野的，整个就是跌的一路往下跌，从今年年初就没停过。当时那个就是说跌到当时就你刚才谈到了四月中下旬的时候，就盘中就跌破了3000点，3000点实际上是一个心理极限。
对。
那么跌破3000点以后呢，当时就是几乎就是中共政府几乎没有办法，只能是拿降低印花税这种方法，就是也就是说把那个3%的印花税再调回到1%。
当时认为这是一个杀手锏，好像是最管用的一招了。
整个股民就是期望已久的。实际上借着这个趋势的话呢，很多股民也都说簇拥着，就是说我们再创造出一个熊市牛市吧，我们来吧，再往
上翻一翻。还想着一路会到5000-6000点。
整个你回看的话，只是那个连两周都没撑到。真正那个反弹那个趋势两周都没有，后来就一直在往下走，一直在往下走。其实整个这个过程中都没有任何的这个起色，所以说呢，我个人感觉的整个现在就是最近，只是最近这八天，过去这八天，真的是跌得太惨了，天天跌。这个跌的过程中的话呢，很多人就是有什么到底是什么诱发因素？在我看来的话呢，很多诱发因素，很多人在网上评论说，啊，是不是这个美国股市在跌？其实美国股市人家也是跌跌涨涨的，最近还是涨了一些。然后会不会说是这个就是 CPI， 就是那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是不是就是涨得太厉害了？
但现在是在回落的，
其实五月份新的数据比四月份低一点。当然就说有人说呢，很可能是就是你要真的是看真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的话呢，那可能就是说最近中共又出台政策，说是这个整个银行的储备金这个又调高一个百分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呢，很可能有人就说啊，这也许就是这次跌的一个导火索。当然它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整个这个基本面，但是呢可能导火索有人说是这个储备金调高一个百分点，这个是导火索。
那你认为这种升跌啊，是属于一种股市的正常的升跌范围吗？
你要是宏观的看的话呢，就是说呢，从去年十月份的6100点跌到现在的2800多点，已经跌过了超过50%了，就是没有在整个这个中国的经济面大这个经济环境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情况下，跌超过50%，那么这个谁都不会说它是个正常的一个跌幅范围。
按理说这个跌幅的话，应该是说把一些泡沫的因素应该都挤干净了吧？
这个实际上就是蛮难说清楚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呢，中国按目前来说，就是很多人说了说啊，我跌到了这个2000多点的话呢，事实上呢，就已经这个市盈率，就是衡量股票的这个价值，这个市盈率，实际上很多企业已经是20几、30几，已经跟国际上接轨了。当然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呢，中国股市确实是它有这种国际上没有的这种负担，比如说国际上人家就是没有这种大小非的概念在里头。另外呢，国际上整个这个股票运作的过程中，也没有像中国股市这么不合理的很多因素，
有很多政策因素，
对政策因素，甚至也不需要就是国外的这个股市，它有一个企业向股市回馈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也就等于说没有人要讲分红，也就是给股市反注资。那么呢，实际上中国企业就是只是谈没有往回走的这个趋势又很少，所以说呢，你可以看的话呢，从股市来看的话呢，从经济面来看的话呢，似乎中国经济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而且企业的这个股票这个市盈率实际上跟国际上就接轨了。但实际上呢，中国股市又背负着很大的这种 绝大不背负这个债务。所以说呢，跟国际上的市盈率的接轨，并不是说中国股市就已经真的一点都没有泡沫化，因为它还有个负债在那里头。
嗯嗯。那我们记得在四月份的时候谈到股市下跌的时候呢，当时有个消息是说胡锦涛下令，如果股市一旦跌穿了这个3000点，就一定要入市，而且呢去救市哈，而且是说把这个问题是看成一个政治问题的这么一个层面来面对的。那这次的下跌呢，又是市场上有传闻说是政府肯定会入市去救市的现在只是在看时机问题。那你认为现在来看，中共当局是不是真的会入市来去挽救？
我看来的话呢，事实上就是说呢，很多股民都在玩这个消息，就是说呢，在这把这个什么叫做什么政府救市这个概念的话呢，在玩的越放越重，越放越重。实际上，为什么这一次这个所谓的这个调高了银行储备金，只调高一个百分点，整个股市能跌成这个样子？
对呀，
实际上呢，这个道理不在于这个调高这个银行储备金，这个东西对于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股市的影响，实在是弱之又弱了。完全股市不该这么影响，哪怕你就是升息再升个百分点，这个股市都不应该这么大的反馈。主要原因是啥呢？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就是在玩这个信息，就是说这股民都在说啊，中共一定要来救市了，这个股市这个又往3000点去逼了，这个再不救市的话呢，股市就跌破3000点就不行了。所有这个人都期望在救市，期望在救市的时候，
那是人是希望利用这个消息在炒作升跌的才有钱赚呢，还是说真的这个市就是这样子？
中国股市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知道了，就是说从这个降低印花税以后呢，往上冲了不到2周以后呢，后面就一直在往下走。整个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知道中国股市几乎没有利好消息了，全都是这种就是说呢，方方面面就是说呢压力，股市往下走的这个压力。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中国是个政策市，唯一能救市的中国股民就是认为政府了。所以说呢，所有的期望值都在看政府，那么政府的一切出台政策他都看这个信息。那么这时候呢，中国政府呢不但没有这个，就是说呢要出台一个救市的政策，反倒呢就是说呢出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呢一个提高，就是进一步进宏观调控的一个政策，就是提高银行储备金。为啥呢？我们都看到了，中共他还是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通货膨胀的概念。
嗯，
因为呢这个通货膨胀，就是如果通货膨胀真的起来了，那中国经济真的就垮下去了。所以说在这样的时候呢，这个明显股民看到了，就是说呢中共呢实际上已经顾不上股市了。实际上是已经把这个就是说保股市的这种概念已经降低了，而实际上的这个真的就是保它整个经济，就是保就是让通货膨胀不要那么凶的这个概念，它已经就是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这时候呢，股民真的绝望了。实际上是股民绝望了以后呢，再抛离。这次很大的一个，很多人分析说，实际上这次整个把股市往下走的，实际上是散户在离开股市。那么呢，倒不一定是机构大户。历史上是走高下低都是机构大户在操作，从中是把这个散户卷进去赚散户的钱。那么这次呢，很多是散户离开了，而且另外一个数据也显示说呢，实际上在连续多个季度中国储蓄额在降低的情况下，最近储蓄额又在升值增加了，
就是说已经离开股市，
就是说很多股民事实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中共政府其实已经是就是对中共政府救市的这种概念已经是没有信心了，
不抱希望，
这时候呢他们就不得不就撤离股市了。撤离股市的这个过程呢，实际上股市就在往下走。
实际上呢，股市只是反映中国的这个经济状况的一个窗口哈。
对。
那现在来看的话，股市、楼市，还有这个通货膨胀率，还有包括汇率啊这些问题，好像是互相在制约、纠集在一起的。
对。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的话，那么股市还有的救吗？
实际上这就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呢，股市它实际上在中国的第一重要是政策，就是说呢。股民如果看到政策不行的话呢，实际上那么下一个就是经济面是不是好，如果经济面好的话呢，实际上股民还有
信心
把它炒上去。但是实际上我们从一开始就说，连温家宝自己都说2008年是中国经济非常艰难的一年，
很难过。
我们不光是这个他没有预测到的这种连续不断的天灾，实际上呢还有很多很多经济面最根本的问题，比如说通货膨胀问题，比如说楼市不行，楼市实际上是固定资产这样的一部分，是整个这个中国这个经济一个支撑点，现在楼市也现在进入往下走这个轨道，然后整个这个银行整个系统也是因为楼市不行，整个贷款也就出现问题，还有更重要就是说整个这个原材料成本的提高，还有人力的提高，通货膨胀的生活基本品的这个食品的增加，使得所有的这种劳动力成本都在提高。这样的情况下，最终造成了这个出口型外向加工企业就是也都在崩溃，整个珠三角、温州地区、浙江地区的中小企业全都在崩溃。所以说呢，在这样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呢，中国经济实际上它的基本面在2008年非常不好。所以说呢，你股民就看到政策没有政策面没有希望了，经济面呢，中国2008完全不看好。所以说在这样的方方面面。 月的这个影响下呢，中国股市在我看来的话呢，股民也看到了，整个来说的话希望非常小，这2008年几乎是没有希望的。
所以呢现在在手机的短讯上有一条非常广泛在流行的一个消息哈，是说上亿超过1亿的股民被掩埋在中国资本的这个地震的废墟当中。
对，
这句话就是很多人都认同的哈。那么现在看来，就是这次上海的跌势呢，已经造成了很多的股民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外的抗议
啊。
那会不会因为这种股市一蹶不振，而且一直持续的往下走呢，引发股民的暴动？
实际上呢，这个从两方面看，就是我们一方面看，确实是能炒股的人，他某种程度在社会上就是属于一种有文化的人。这种人往往他的那个就是要发泄情绪的时候，他的感染力很大，他可以在网上发布自己的信息。所以说呢，中共不敢忽视这群人。所以说呢，中共一贯是就是说欺软怕硬了，就是对于那个农民的话，他一贯是忽略的。对于这种稍微有点知识、有点权力的这种人，
对社会有一定影响，
这种所谓的就是受益阶层，他反倒是比较重视。所以说呢，我希望就是股民进一步的发出这个声音。所以说，中共也许还可以出来真的出点姿态，出一些政策。如果股民完全悄无声息，也许这事就过去了。那么呢，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呢，中共是不是有能力救市，这是另外一角度。就是说呢，目前中国我们知道了，就是说呢，连年就是今年灾难不断，整个来说呢，中共搞的这中共焦头烂额。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中共的经济问题，其实股市在中国的中共面前已经是一个次要位置了。整个中国经济面，我们刚才谈到通货膨胀问题、这个房地产问题，整个这个出口执行外这个经济运行模式问题。所以说，中共有没有能力在进行救市？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换句话说呢，我鼓励股民尽可能的发出声音，尽可能要求政府去救市。越怂实的话呢，也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确确实实中共它的整个就是已经是一种烂摊子，它就不一定能收得起来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对股市的未来的发展是怎么预测的？对股民们有什么样的忠告？
对于股市，中国股市未来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悬念，就是这个样子。它跌的话，
你所谓的没悬念，就是说你根本不看好。
不，就是它跌也不可能跌得太厉害，我不相信它能跌掉1000点，就是跌破2000点。通常升的话，我也不觉得它会升，因为只要升，有人就会往出跳。所以说呢，它往上升的压力也非常大。所以说整个来说呢，我觉得中国股市2008年甚至2009年上半年都不会有什么，
可能就是一种阴干的状态，
就是这样子一个阴干的状态。那么呢，与此同时，对于股民来说的话呢，我自己呢，就是说呢，只能是你根据你自己的经济问题，根据你自己的资产承受力，你去要么割肉，要么就是这么待着。这是当然，与此同时，我也想就是。同时我想跟那个中国国民谈一谈，就是说，实际中国人这么多年一直都说我不关心政治，我不关心基本权利，什么这个语言权利，我只要我个人挣钱。实际上在我看来，整个中国股市从头到尾连续多少年这么跌的一个状态，它都跟整个中共完全一言堂的在控制股市，而且中共这个集团一言堂的在整个操纵中国的这个经济资本市场非常关系，非常大的关系。所以说呢，中国股民，你这时候你可以反省一下，就是说呢，如果说你有知情权，如果说你在股市的这个政策上有发言权，那么中国股市难道真的像这样子，就是说呢，你变成一个乞丐状的，祈求政府给你一个这个救市这样的一个状态？实际上我觉得呢，就是说某种上讲，我们从这跳出股市这个事情本身来，我们看中国这个经济现实，你会看到，实际上呢，在目前多元化这个经济这个社会中，你的这个资产会有房产、股票等等这样方式出现的时候呢，实际上你越来越觉得，我自己感觉说，你越来越应该争取你本人的信息知情权，知情你的参与这个社会运作的权利，参与社会资产的分配的这个权利。实际上，这个权利实际上已经跟你的未来的生活息息相关了。它不是说是就是可有可无的，不是说是我个人温饱解决了就不管我的事儿的。它可以让你一夜暴穷。就是一夜就失去你的资产。
所以这也就是很多有识之士说的，这个经济改革到一定程度呢，一定要有政治改革，否则的话它就一定是跛足的。
它一定是一个个别人剥夺整个社会财富的一个社会。
其实这被西方国家已经都是证实过了。
对，历史
真正
对，实际上就西方古人为什么他一定要争取自己的自由、自己的权利？他实际上是有实实在在的经济
利益。所以这种民主自由的社会，才能真正最大限度的保证每个个体的他的这种个人的利益。利益的权利
是这样子的。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